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早上好。大家看到我不要很奇怪哈，因为圆婆老师他跟我说，因为他从新竹过来哈，第一堂课很早啊，他要很赶，那他说第一堂课让我跟大家做一些复习，前面的一些跟大家复习，那他讲后面的三堂课啊，好，那因为我。即使没有来上课呢，就是没有坐在下面听，我回去我在山上，其实有空我都会听那个网络上的 MP3， 所以讲的如何我了如指掌，因为大部分是以前在学院跟他们一起研讨佛法，我也很熟这一些法师们的那个方式哈，所以。如果就是每一个人的理解跟那个深入啊，不同的领域啊，所以看到导师所要阐释的法义呢，也会有所不同啊。那所以我会举出一些，那我自己解读的一些给大家参考啊。当然不是说那这些。老师讲的不好啊，不是啊，主要是因为毕竟我们看了很多遍啊，那所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啊，但是都没有离开这个导师的著作的原则啊。那我们这一期要上的是，我们上的是学佛三要啊，那所以大家看一下目次啊，目次我待会也会教大家怎么去发现问题，就是有时老师问大家说有没有问题，你们好像都因为讲得太完美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哈？我要教你们怎么去问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目次哈，目次我们这一本书总共有11章哈，11章。那前面我们已经有上过第一章哈，学佛的根本依据哈，第二是生生不移之流。那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说过哈，生生不移主要是针对我们人呐、比较喜欢生啊。其实它这个标题更准确的话，应该是生死不移啊。那导师在著作里面都有说明的啊，因为人比较喜欢生，不喜欢死，所以讲生生不移啊。第三，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第二章主要是谈我们有情啊，有造这种祸业，所以会感的这样子的果报身。那果报身当然就有很多的缺陷跟不圆满。那但是呢，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圆满的五蕴身心，主要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有力量主导我们的未来是走向光明跟清净的。即使它不圆满，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把握跟方向，所以第三章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那第四章是学佛三要啊，就是我们整本书的一个纲领啊。那今天待会第二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这三要的广释啊，就是第五章啊，信心及其修学啊。那第六是菩提心。所以这两章就是信跟愿呐，啊，信愿，我们说信愿慈悲跟智慧嘛，哈，三心。所以五跟六呢，就是信愿，哈，加起来就是信愿。好，那其他的我想应该不是很难理解哈。那我们前面的讲师也讲过很多了啊。好，那我先带大家看那个课本25页，有一些是。一些同学上课的提问哈， 那我有把它记下来，我顺便待会提供我的看法哈。那如果之后呢，有一些老师他要给大家回应的也可以啊。那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不同的解答方式。那25页就是第三章，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啊。那我们是请这个慧常法师来给大家说明，对不对啊？那我回去听他的说明之后呢，那我有一些，因为我们上过佛法概论，所以我对佛法概论很熟，那我所以我可以补充一些让大家更能够明白这个文义啊。那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标题一啊，一切法于心的定义这一段有找到吗？啊，那第一行，一切法呢，简单说就是事理，一切事物以及事事物物的法则跟条理。导师大家注意一下哈，导师他在早期的著作呢，尤其《妙云集》，导师我不晓得以前的习惯用法哈，他们那个现在我们常用的顿号哈，他都用逗号，你没有发现？哎，很多书都是这样，导师都是这样，其实它是顿号来的，但是它都用逗号来表示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通达这个文义的话，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它是逗号还是顿号啊。比如说这第一行，那我想问大家，第一行这里总共导师讲了几件事情，就是一切事理、一切事物还有事事物的法则条理，总共有几件事情？四个事情，四件事情，有这么多吗？啊，两个还是几个？你们那时候做笔记是几个？自己也没有做笔记啊。事理，然后逗号是一切事物，对不对？一切事物，然后还有呢，就是事物的什么呢？法则条理，其实它就是一个白话文啦，哈，其实它就是理性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导师的书啊，因为尤其我们最近在读那个印度之佛教，我发现我的中文进步很多，因为每一个字都要查字典啊。他那一本书是文言文的，非常难读。那所以呢，我们很留意他的每一个字，就导师著作里面的每一个字呢，都非常有意思。那比如说这一句话，其实在我的理解就只有两件事，那就是事跟理嘛，对不对？所以我通常呢，我现在看导师的书呢，我们做笔记哈，大家要给他做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谈事呢，你可以写一个一，理写一个二，那所以一切事物呢是什么？事相，对不对？就是事物。那事相里面的必就是生灭的理则，就是理，就这样。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这句话它是要表达的是两件事情，就是一切事物呢，一切事理呢，就是它包括了事物，还有法则跟条理啊，那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那所以称为一切法。那但是这里的事跟这里的事物啊，或者是事物的法则哈，那它不是在讲外面的东西呢。不是在讲这一些物质，因为在早期佛说一切法的定义呢，它都指我们的六根六境，六根跟六境在阿含经就是六根还有六境，这个称为什么？十二处嘛哈，十二入或者是十二处。在阿含经呢，他说十二入就是等于一切法。佛在阿含经是这样定义一切法的，他的 他的一切法就是我们的根净，根对净，六根对六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学佛法不是要了解这个宇宙万有啊，我们要解脱我们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六根六净是我们解脱的一个下手处。所以佛说的一切法，他不会跟我们讲太阳系或者是这个宇宙有多大这些事物。所以他这里所讲的事物呢，如果按照四根理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十二入的这种说明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苦集灭道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禅这个苦集灭道的时候呢，那苦集灭道它有分成事跟理啊。那我们先要了解事相，因为佛陀在就是阿含经有提到说，一切法都是什么呢？果从因生，对不对？果从因生的话就是事相。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生命会有八苦，我们会有生老病死苦，有五蕴炽身苦，这种是事相吗？是不是事相？我们肉眼看得到，对不对？我们生病了，我们老了，我们死了，哎，看得到，这个是事相。所以苦呢就属于事相，这个是属于果嘛，因果的果。那它的因呢从哪里来呢？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跟业力，所以是集。所以这两个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流转门，那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希望体证到涅槃，所以这个灭呢就是涅槃，就是我们的果啊，我们希望证得的涅槃。那但是要得到这一种涅槃呢，解脱自在要修道，所以道呢是因。那这两个呢就是还灭门。那我们不管是讲就是流转或者还灭呢，这个都还是属于什么呢？大部分是属于事相的啊，属于事相。所以我待会会带大家看哈，一般我们在讲无明、缘行、行缘事、世缘名色等等啊，那这一个呢就是佛在成道的时候呢，他就先观佛陀十二缘起之，大家知道佛是先观哪一个吗？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他觉悟缘起哈，他是十二个里面他先观哪一个啊？老死，这是佛陀第一个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苦在哪里啦，所以佛陀他先审查说，为什么我要面对老病死？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思维才追溯说，为什么我会有老死？因为我生了。所以佛思维呢，他是从这样倒过来的。所以刚好我们一般认识呢是这样子过来，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思维呢，他是倒过来的，是这样追溯的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寻找到的，就是一期生命的一个开始啊，生老死。那再一直这样往前推，就是找出他的因啊，因为这个是因嘛，那这个是果，对不对啊？一直这样往前推推推，推到最根本的这个就是因。那佛陀他思维，哎，因为有无明啊，我会有种种的造作业力呢，是因为有无明烦恼。那所以呢，因为有无明啊，所以佛陀他的思维是这样哦，他找出了原因之后呢，他又再 又再转回来观，他就说因为有无明所以我就有行，又这样转一圈，他的思维啊这样子转一圈，这个就叫流转门啊，这个就叫流转门，就是佛陀往前推说，哎，为什么我要面对老死？因为有生。为什么有生？因为有有啊。那一直往前推，推到有无明，佛陀确定说，哎，最根本是无明之后呢，那佛陀又继续思维说，假如我有无明，就会导致我造业，我轮回，又面对无尽的老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旋转呢，就叫做流转门。所以流转门，它不是说一定是这边过去或者是那边回来，不管你是怎么样，总之是一圈的都叫流转门，都叫流转门。所以佛在阿含经说持有故彼有，是流转还是幻灭？哎，对了，凡是谈存在，因为这个持有故彼有的有呢，就是存在的意思， power，这个有呢不是有没有的有，它是存在。什么存在呢？就是轮回的这一种因素存在，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啊。那所以持有故彼有的这个有呢是存在的意思啊，或者是升起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就称为流转门。那如果是说我要观还灭门是什么呢？就此无故彼无啊，或者是此灭故彼灭。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观还灭门的话呢，他不必这样子推他的因果啊。那此无故彼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不要老死，那我就不要生了，有没有？此无故彼无嘛，所以我如果不要老死的话，那我就不要生，不要再出生，因为出了生就一定要老死嘛，对不对？所以我如果不要老死，那我就不要生。那如果我不要生，我就不要有过去的这种种种的有，对不对？这样子往前，此无故彼无，这样子推的话，这个就叫做幻灭门啊。所以流转门跟幻灭门是这样分。那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们能够审查无明行识缘识呢，这一种的话，都是属于事相的。事相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可以审查到我们的烦恼业力啊。那这一种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一种是属于理则。所以事跟理呢，佛在阿含经说，就是针对我们生命的流转跟幻灭来看的啊。所以这里的事跟理呢，是针对我们的生命的流转和幻灭来看，它不是泛指一切法。所以这里25页这里呢，导师提到的一切事物呢，这个就是种在果从因生，它都是有因果的。那一切事物的法则条理呢，就是事代理成，不管是任何的因果事物呢，它都是持有故彼有，它都有必然性，有这个普遍性，那这个就是世代理成。那再来呢，我们的心意识呢，那有时都可以称为心啊，那是精神作用啊。那当然我们更不容易察觉的就是我们维系的心识啊，就是潜意识或者是下意识。那这个潜意识或者是下意识呢，那其实我们佛法概论讲的话还比较维系。我们佛法概论呢，在第八章在谈到心意识的时候呢，导师在那里分析的更加的维系啊。那这三个呢，其实它在我们的心理作用，虽然它都是同一个心，但是它还是有分内跟外啊。所以在第八章呢，那个佛法概论呢，导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啊。那他们的关系是这样，潜在的下意识呢，它如果遇到因缘，那它就会产生种种的事。那产生了种种的事之后呢，它会回熏回来，就成为我们的心种，就是心所法 这样。所以虽然是都是同一颗心，但是它有内外的区别。所以一般我们在心理学呢，这个意啊，最根本的意，这个就叫做潜意识，潜伏的。那这一个事呢，是表现出来的，我看到，我听到，所以这个就是六识啊。那我们有了六识过后呢，我们也产生种种的心心所的分别，善恶心所。那所以我们在一般讲说，像唯识学，它有本有跟心熏的说法，对不对？那本有跟心熏在哪里说呢？心意识在哪一个？在哪一个？在意啦，一定是在意的，它在潜伏的。就是在唯识学他们有讨论哈，本有跟心熏的问题。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哈？它最主要呢，就是在讨论无漏的心种啊，就是我们能不能修这个，能不能得到无漏的智慧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漏的种子。那唯识学就有两派，有一派认为说这些无漏的种子呢，它是本有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般我们中国不是有讲性善或者是性恶，对不对？那个本性呢，就是这种本有的观念啊。那如果是心熏呢的话呢，就是他是认为说，即使我们不是本有这种无漏的种子，但是我们经过佛法的熏陶，可以让我们的无漏的种子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所以他这一种心熏的呢的说法呢，就是他让这个无漏心种也可以在我们的凡夫的意里面产生啊。所以在唯识学在谈这一种的时候，他也是针对非常微细的地方来谈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呢，就会知道说，其实心意识虽然它是可以通称为心啊，但是它还可以区别。好，再来我们来看27页。27页，上面的第二段第二行啊，这个是缘名色，名色名色缘是啊。大家有记录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吗？啊，互相依持，互为依持，还有呢？在我们的注脚的这一部《杂阿含经》，它是谈这三者呢，就像三根芦苇靠在一起，它才可以站立。我们的生命啊，有情身心，它是要像三根芦苇，这三根芦苇就是识、名跟色法。那这三个东西在十二缘起之里面呢，就是指我们现实的五蕴身心。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确认它的定义。那一般在北传的阿含经，北传的阿含经，这个是呢，就是指我们的什么？如果在胎生学来说的话啊，我们说如果在胎生学来说，这个是呢是什么？觉生色，觉生识哈，或者是投生识，投胎识啦啊。那这个名色呢啊是什么呢？啊？这名色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团嘛，啊，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肉团啊。那这个是胎生学啦，哈，嗯。如果是以我们现生的认识论来说的话，认识论来说啊，那也许这个识呢，就是一般讲的六识，你在阿含经也看得到。那这个名色呢，就是指我们的身心啊，就是我们产生六识呢，是因为有身心啊。所以不管我们用胎生学或者是认识论都可以这样分析， 这是北传一般的解释啦，哈。胎生学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投胎就是畜生的过程啊。那认识论呢，就是我们现生啊，我们现生我们的有取世啊，或者是六世呢，跟身心相互依持的关系啊，就是互相依持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北传一般的解释，就是如此啊。那但是呢，在南传的定义会有一点点不同，南传的相应部呢，他们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名色呢解释为五蕴的话，这个名色可不可以解释为五蕴？可不可以？名色就是五蕴，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那如果是五蕴的话，色受想行识，哎，这里又有一个是我，那怎么办？对不对？就重复啦。那这一句经文怎么解呢？所以在相应部，他们为了要配合这个五蕴的解释呢，他的经文的出现就跟北传不一样。南传的说法，南传的说法，他这个名呢，就是指受想行三个，受想行。那色法这不用说了哈，色法比较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就是事，所以这样加起来南传的就没有冲突了，他把这个明法哈变成是受想行三个，他们的经文出现是这样啊。但是北传的哈不一样哦，北传的杂阿含经他是把这个明法呢说是受想行识四个，受想行识，他北传的杂阿含经它是四个，然后色法还是色法，那这样子就五蕴咯，对不对？这样子就五蕴了，那他怎么解释这个事呢？所以在北传的杂阿含经他说这个色呢就是投生事啊，就是有取事。他就把这个事呢解释为有取事，就是投生事啊。所以北传有自己的解法，南传也有自己的解法，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色缘名色的时候呢，除了在谈它的相互依缘啊，我们也要知道它内容的不同啊。那当然这里导师要提到的就是说，在阿含经把心事摆在前面啊，是缘名色，或者是名色缘事，这个是经文原来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导师在进入这个心为一切主导者的时候啊，这个主题之前，导师引了这段经文，是缘名色，或者是名色缘事，这个是经文。但是引了经文之后呢，要慢慢的进入到心为一切的主导嘛，这个主题，所以导师呢就用这个上面这一句，对不对？他说是，就是我们的心有主导我们名色的力量。所以导师在27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27页的倒数第三行，导师就是说意为前导，或者是是缘名色，有没有？那个是呢，就是心的力量，它可以主导这个五蕴身心。啊，所以他是先从上面的这种经文的含义啊，相互关系的含义呢，然后再进入到刮胡二，就是这两者虽然是相互依缘，两个都同样重要性，但是它还是以心为主导，进入到这个本章的主题，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承转合。好，再来我们来看31页。31页第三行上面有一段也是杂阿含经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呢？这一句经文大家 念一下，不是有一句经文而已吗？哎，心种种， 故色种种，对不对啊？那这句话要怎么解呢？其实我觉得导师他解读阿含经蛮厉害的哈，心种种，所以呢色种种。其实这一句经文呢，它是在讲那个小鸟，对不对？它是在讲小鸟的哦，它不是在讲友情的哦。你大家看那个注脚就知道哈，注脚十一，这句经文呢是佛譬喻这个斑色鸟啊，它的这个斑色鸟的羽毛有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它过去心有种种，所以今生就有种种的斑色鸟的颜色啊。那所以，我的理解是说，导师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呢、因果的道理。怎么说呢？我问大家，心种种，故色种种，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这个是因嘛，对不对？这个是果。那到这里就结束吗？如果只是要解释这个现象的话，这个不是我们佛法最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果报体，我也有这个五蕴身心的好丑啊，对不对？这种色种种也是可能由我过去世的心种种所成啊，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经文呢解释为什么过去、现在跟未来。怎么讲呢？如果我把这里画成一条线，过去的因就是什么？过去，所以这个是属于过去。那现在我的果报体呢，就是现生。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学佛过后对我们未来现生或者是未来有什么影响。所以导师再接下去就说，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果报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了，好丑、聪明、愚笨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学佛过后，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光明的意义让我们去改变。那这个接下去就是导师要讲的这句经文，他说如果说我们懂得了解这个道理之后，那我们在学佛啊，也观察自己的心种种，那我们未来就会有很好的果报体，就会有色种种。所以今生的心种种就是因，未来的色种种就是果，那现在的心种种就是现生的。所以大家看到吗？虽然是这一句很简短的经文，但是导师把它用在因果的关系上呢，现在的因就是未来的果。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样子的果报体，一熟如此，但是宿行可改变。宿行可改变呢，南传说宿行就是造业心呢，我们的善恶心是把握在我们的手里面的。所以南传说一熟如此，一熟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了，我们的果报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了，我们只好接受它啊。但是果报如此，不是抱怨，就是怨天尤人就能够解决事情，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身虽然果报如此，但是我要让我的宿行心啊，宿行可改变，就是造业心呢可改变了，我要让我的心种种改变。本来我是不怕因果的啊，别人对我不好的话，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去逮到机会给他报仇。如果说我今生的果报已经是如此，那个嗔恨心已经是妒忌心那么严重了，如果我学佛之后呢，不知道这个心种种啊，现身的心种种会影响我未来的果报的话，那如果说我今生再产生恶心所要报仇，未来的色种种是怎么样呢？就会更糟了，恶上加恶嘛，它就变更糟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现身，虽然我们的果报是不是很好、可能是恶的，但是我学佛过后呢，让它变成善的， 不要再去像以前这样啊，就是不怕因果啊，这种错误的邪见。那有善的话呢，那后来我要得到的就是善的果了。所以虽然是同样一句经文，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得到他的那个导师要表达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就知道这里其实他就讲了三世两重因果的证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般说色心和合，名色缘事，事缘名色，对不对？那这个色种种就是色法，这个就是色法，心种种就是名法，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呐，所以你看导师在解释，这个心为一切主导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段经文来跟我们解释说，心种种会导致色种种啊，所以由于心事的要求而影响报体，也会跟着报变化啊。所以我们的心事如果是善良的，那清净的，那有戒定慧的，我们未来的报体，或者是我们现身的报体呢，学佛之后呢，也会慢慢得到改善。所以这一种心种种跟色种种的因果关系，那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维哈。我对于这段话的那个收获啊是蛮大的，因为它很简短啊，这段经文啊。好，再来我们看33页。好，我们时间不多，我要快一点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33页最后一段，在谈到四禅的时候呢，初禅是眼不见耳不闻，只是意识的活动，就是前五识呢都不起了，只有意识活动，但还有思想意念，有没有？这个思想意念是什么呢？不是胡思乱想哦，不是胡思乱想，它是系念所缘的意思啦，就是有寻有事的意思。这个思想意念就是有寻有事啊。因为得到初禅呢，它一定是有五种禅知，五种心所啊，就是第一个是寻。第二是事，第三是喜，第四是乐，第五是一心啊，寻思喜乐一心，这个是五禅知。那寻事要怎么解释呢？导师这里是用白话来解释，就是思想意念啊。那我去看导师的广五蕴论呢，导师举了一个经典的论点的譬喻，蛮好的。他说寻跟事要怎么解释哈？他说寻啊，就好像一只猫他要去找老鼠，那他找到了老鼠哦，那他就找到目标哦，他就飞过去，然后就在那个老鼠的洞外面停住，这个就叫寻啊，就是找到目标了，找到目标，这个是寻。视呢，就是在那个洞口外面盯着，然后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哦，因为他的目标出来，他就要给他抓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寻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修的是出入习观啊，就是我们的心只要收摄六根，我们的心就能够找到我们的所缘啊，这个就是寻，就是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呼吸接触的点，这个就是寻。那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很像那一只猫盯在这个洞口外面一动都不动啊，那就是盯着我们的这个呼吸啊，不会散乱昏沉，那个就是事，寻事两种心所。所以我们在正的初禅的时候呢，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老师会问我们啊，就是你刚刚，就是你注意所缘的时候，你能审查到几个心所？他就会问你， 你能不能一下子就是摄心过后，你能找到你的目标？哎，寻大部分人都有的啦，啊，都可以。但是事呢就不一定啦。如果我们没有培养很好的定力呢，是很快就跑的，没有办法定在一个所缘，所以那个就不是初禅，哎，所以初禅它会有一定的心所啊，有除了寻事以外呢，它还有就是对于所缘会欢喜，会快乐，然后呢会很满意的住在那里。那这五种心所就是我们审查有没有得到禅知啊，五禅知的一个方便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寻事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寻心所，导师在广武云论哈也有讲，就是这个寻心所，其实在北传呢是说为不定心所，寻啊是属于不定心所，它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所以在阿含经它就有善寻师跟恶寻师，有这两种啊。所以寻呢，它就是如果是在阿含经来说，寻师呢就不是这个师啊，因为寻师这两个字呢那个音差不多啊，其实它是不同内容的。一般我们讲寻思，在阿含经它是用思想的思，那这个事呢就不会用了啊。那在中阿含它的翻译就不同，中阿含的翻译是觉跟观啊，寻思就翻成觉观啊。那寻思呢，在阿含经它就有分成善的还有恶的寻思啊。那恶的寻思，不善思不正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五盖啊，或者是呢这一种国土思维啊，就是不正思维啦哈，那等等都是啊不正思维。那如果是善的话呢，就是正思维，那它是能够让我们出离思维。在阿含经有三个正思维啊，第二个呢是无嗔，第三个是不害，这三个呢就是三善寻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寻心所的时候呢，我们是思维说，哎，我是意念我的父母啊、眷属啊，哈，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禅定的，因为禅定呢是属于善心一精性，所以它一定是善心所，它不会是不善心所哈。那所以通常如果要修学禅定，它一定是出离、无嗔还有不害哈，那这一种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这个五禅知啊，五种心所。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到了四禅，没有苦痛，没有快乐，那时身形的呼吸停止了。这个身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身形哈，在论点里面，它是一个很多人研究的一个名相。但是在南传哈，没有人研究的，因为这个语词在南传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在北传哈，非常多人研究，因为中文嘛，中文的翻译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身形不懂它是什么，对不对啊？它其实，在巴利文呢，翻成英文的话，蛮简单的，它就是称为 whole breath。英文的话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整条呼吸，就是整个呼吸啊， whole breath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人， OK， 是一个人呼吸啊，比如说呼吸出来进来啊，就这样旋转一圈，呼吸从我们的腹部 呼出去，吸进来，这样子一圈就叫 whole breath， 就是整条呼吸，就是尤其经过我们的鼻端，前中后都能够呢如实了知，那个就叫做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身形，就是整个呼吸都能够了解，就是呼吸的出中后你都能够如实了知啊。那这里讲说四禅这种身形就停止了，就是呼吸停止的意思啦，呼吸停止的意思啊。但是他呼吸停止不是说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就死了，对不对啊？他呼吸停止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维系到呢可能连手都感觉不到，他可能会用毛孔呼吸，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呼吸，没有呼吸就死了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注脚哈，因为那天有同学问这个注脚十八的这个注脚哈。我们看33页的注脚第二行，导师在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说，对于懒恶的心境要除遣它，善良的心境也不要执着它，这样才能让心境呢空灵明净而产生正定。那有同学上个礼拜就问说，那是北传都说什么都不要执着它，南传不是说要有禅相，对不对啊？这个要分别说啦啊。其实是没有冲突，怎么讲呢？我们先解释这里的啦哈。他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懒恶的心境要除遣它，就是五盖五欲啦，五盖五欲要除遣。良善的心境也不要执着它，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能够专注所缘，专注到有五禅知有禅相，也不能执着它。那南传讲说我们要靠这个禅相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这个禅相呢在南传的讲法它也不会指导我们要去执着它的，它不会这样解释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执着这个禅相呢，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禅，没有办法进入禅。因为在南传的修法呢，就是如果禅我们修安波念呢禅相出来的话，比如说诶，我在我的前面呢出现了光明，出现了光明，或者是出现了一朵云，那这一种就是属于禅相。那这一种禅相呢，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诶它一出现哦，我们的心就觉得说哎呦我功夫不得了了哦，有 一团光在我的鼻子这里了，亮亮的。那你只要一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禅定了。为什么？因为你会被这个事项呢所那个耽搁你的前进。所以在南传的教法呢，它通常是这样，如果它出现了你不能理它，刚开始的时候不可以理它，那你也不要管它，你也不要把你的心呢贴在这个所缘，你要把心还是注意在你的呼吸。当呼吸一直一直保持越来越平稳，越不散乱，越专注的时候呢，这个所缘它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这个呼吸跟这个所缘它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心注意在所缘上。所以在南传的教法他也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放下呼吸去注意这个所缘，注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禅定、哦、所以导师这里所讲的其实是没有冲突啦，只是他维系的地方有很多人没有了解的话，会以为南传会执着这个禅相才能进入禅定，不是的，不是、哦、这个要分别说、哦。再来呢，第四行有提到说，呼吸越来越维系，是有是无，最后就是进入到呼吸灭去，这个就是第四禅啊。是有是无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有时呼吸中断呐、啊、哈，因为呼吸中止症就是这样嘛哈，是有是无哈。那禅定不是哦，禅定如果是有是无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注意呼吸，注意到呢有禅相出现，我想问大家，禅相出现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眼前，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呼吸也还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呼吸还是注意禅相，会变成两个东西，对不对？变成两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入禅定，因为变成两个所缘了。所以呢，要怎么样呢？通常禅师都会教导我们说，如果这两个出现的时候，你不要先管外面的，你还是先注意自己的呼吸，一直注意到呢，这个呼吸它自然会跟这个所缘结合在为一个，你才能够利用那个禅相进入禅定。如果我们是两个心的话，注意呼吸跟注意这个光，不可能进入禅定的，我们分心了，分心了。所以呢，这里所讲的是有是无，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光，放在禅相，所以那个呼吸当然你就没有感觉那么明显了。当我们的注意力又回到呼吸上，哎，它又很明显。所以呼吸是有是无，有时是我们的心放在习上，有时我们的心是放在所缘上，所以有这样子的苗喻的微妙的差别啊。所以这个是有是无，当然有时候它是很微弱啦啊，那维系到你要有很警觉的心才可以察觉得到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成就禅定呢，那会有身清安跟心清安，还有身精进跟心精进啊。所以大家留意这两个的次第啊，它一定是先有身，经典是这样分，然后身跟心。但是在禅定的过程呢，我印象中是心在先呐，心清安，然后才到身清安啊。因为我们的心会完全专注在所缘，得到清安之后呢，会让全身毛孔都会很舒畅啊，就像那个水沟充满了水一般啊，每一个洞呢都充满了水啊。那个就是身清安啊，那这样子就要将要进入禅定了。好，再来的话呢，这个最后一行，我们本文哈最后一行有提到说，空无边处定，这个就是无设定嘛哈。那如果是修呼吸啊，修得很纯熟了啊，修定修得很纯熟，就是到了这个操作意味，有没有？一念间就入定。这个操作意味哈，它就是呢有五种自在啦。因为在修禅里面有五种自在，修学初禅呢得了五禅智之后呢，那我们还要练习五种自在。第一种呢叫做转向自在，转向啊，就是我南传说我们初定之后呢，就是离开你的所缘，初定我们有能力去审查禅知而不动摇，这个就叫转向自在。第二个自在呢就叫入定自在，哎，我什么时候要入定它就可以入定，所以初禅的时候要练习这个。第三，住定自在，住在定哈，你预定要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自己能够自在。第四个呢是处定自在，我们都有这一个的啦哈，对不对哈？那什么时候要处定啊？第五个呢是叫做审查自在，审查。那我们有能力呢审查自己的心所有五种禅知啊，这个就是审查自在。所以在初禅的时候呢就要培养这五种自在，那到了无设定的时候呢，它很纯熟的话，它一念之间就可以入定，就是因为它有入定自在的练习，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一下34页，不用了，34页这里不用哈，我们看37页啊。这个是我要提供一个疑问给大家，你可以改次上课可以请教圆融法师啊，就是大家可以这样产生疑问呐哈。大家看一下阿拉伯数字二的那一段。就是中间第二行开始啊，那导师说佛法绝非万别千差，可以用这三句啊，就是学佛三要呢来统摄会归一道，有没有？不但是大圣如此，五圣三圣也是如此。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学佛三要我们都用在大圣的嘛，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三要呢用在五圣法 用在三乘法，它是怎么修耶？哦，所以大家有时间哦，请教一下圆融法师，好，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回答啊。嗯，好，再来是45页啊，45页的地方，这也是可以是一个问题啊。上面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啊，第二段的第一行后面啊，45页啊。大圣中性真上的菩萨为此而开异行道，有吗？啊，你把异行道圈起来哈。然异行道也就是难行道的方便，你把难行道圈起来。难行道后面的导师就有刮胡悲跟智，对不对？那所以异行道是什么？信愿，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因为三要如果是说它是同等重要的话，那为什么有一个先，那两个是后呢？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们先学习异行道，那异行道的话就是修性，对不对？性真上嘛。那之后呢就转入难行道，那难行道呢导致后面就刮胡智慧跟慈悲，那所以这个就是有先后的次第咯。问题就是在这里啦，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先成就信心才修智慧跟慈悲呢？还是三者一起学？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是一个问题啊，我是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好，你可以提供，就是可以跟老师讨论，好，私底下讨论也可以，在班上提问也可以，好，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时要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嗯，那我们就会更清楚说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行异行道啊？那我可以直接难行道吗？那如果难行道我修智慧跟慈悲，那我的信愿要怎么去培养啊？因为我没有经过前面的阶段，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好，可以大家好好的思考。好，那再来呢就是最后了哈，就是上个礼拜呢就是圆融法师有提到一个语词，我觉得他解释的也挺蛮好的，就是方便跟究竟这个语词。那圆融法师不是有说方便的方便还有一个嘛，对不对？那究竟的究竟还有一个，对不对？上个礼拜有说，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要考考大家，究竟的究竟，这个最后这个究竟是什么？佛嘛，哈，这个是圆满的哦，圆满的究竟啊，所以这个是佛。那这个究竟呢？哦，阿罗汉嘛，哈，就是二圣嘛，哈。那这个方便呢，然后方便的方便就是我们讲的次数啊，有没有诵经啊在这边嘛，哈，方便的方便在这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啦，一般我们讲说从方便到究竟都是在指这一段比较多，那所以我们就要理解呢，一般我们讲的正方便就是属于这边，这边是属于异方便，对不对？所以正方便呢就是我们有了大圣有说诵经次数这一种呢，我们要慢慢的进入正确的方便。那正确的方便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37道品还有6度啦，难行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正方便了。那这一种方便的方便呢就是次数啊放生啊这种在这边啊。 那有了这样子的层次，再进入这种正确的方便，有了方便，我们才可以得到涅槃解脱，就是二圣的这种涅槃解脱。那如果说我们要往成佛的道路去的话，那这个就是成佛了。所以这个方便跟究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先后的关系，也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重点记下来。好，那我们我今天就负责到这里了哈。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20分再上圆普老师的课。好，谢谢。